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被非法关押三年多，广东七旬周华健被冤判九年；周春玲遭绑架，丈夫被迫出走，婆婆说没法活了；贵州省又有四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10号，广东省茂名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周华健老先生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宣判9年，勒索罚金2万元。周华健2020年3月26日被绑架，距今3年4个月。周华健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身体一直很健康，满面红光，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他为人正直善良，被绑架前仍在从事保安工作。2020年3月26日，周华健在茂名市茂南区媚花镇媚花墟市场使用真相基站发送真相信息时，被茂名市公安局国保、茂名市茂南区公共网络安全监察大队、茂名市中国移动公司人员采用内部的工程手机对基站进行定位，绑架了周华健。当日下午，周华健被警察戴上手铐，带回家非法抄家。参与非法抄家的警察及其他人员近30人，抢走了周华健家里的打印机、电脑、法轮大法书籍、现金9000多元等私人财物。他的手机通讯记录、银行开户信息及流水账也全部被警察非法调取。2020年4月26日，周华健被茂名市茂南区检察院非法批捕。2021年4月6日，在茂名市茂南区法院以远程视频方式对周华健庭审，主审法官周静峰、无理刁难卢廷阁律师被他拒绝后，周静峰将卢廷阁律师逐出法庭，导致两次庭审都被迫中断。今年4月27日，被非法关押三年多的周华健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里被强行开庭，两位家属参加了旁听，其他十几个座位则坐满了居委会、政法委人员。周华健在被非法关押的三年多时间里，身体被迫害出现严重问题，面部浮肿，经常头昏，思维糊涂，视力模糊，走路蹒跚，整个人都变得非常衰老。开庭前，他女儿距他一米处喊他，他都没有听到，也看不清。他的身体状态和三年多前完全判若两人。在法庭上，他无法清晰地为自己辩护。今年7月10日，周华健被茂名市茂南区法院非法判刑九年，勒索罚金2万元。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凤城市法轮功学员周春玲女士今年7月12日又被警察绑架。她是去年6月在被山东省聊城市冠县警察绑架期间走脱的。这一年里，警察不断的骚扰，她丈夫宋大兴也被逼出走。她婆婆老泪纵横地说道，这日子没法过了，自己也不想活了。今年5月5日，凤山分局警察上门骚扰宋大兴，警察在他家里拍了家人和周春玲的照片，并追问周春玲的下落。宋大兴说，我媳妇是好人，因为我岳母来凤城的事，就把我媳妇也绑架走了，还抢走了我家13000块钱，那是过日子的钱。去年6月12日，警察把我媳妇和70多岁的岳母戴上手铐，从辽宁铐到山东冠县，一路长达15个小时，到冠县后当晚又把我媳妇在地锚上铐了一夜。第二天，凤城公安局警察又打电话给宋大兴，态度凶狠地逼问周春玲的下落。宋大兴被逼无奈，为躲避骚扰只得离开家。宋大兴的母亲哭着对女儿说，你弟弟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这是啥世道啊，当好人竟然受这样的迫害。据凤城市凤山分局的警察推脱说，他们是因为冠县公安局的催促 才去宋大兴家骚扰并逼问周春林的下落。据明慧网报道，近两年自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以来，官场倒查30年，诸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官员被查。近日又得知贵州省4名官员以违法罪行被查。这些还只是遭恶报人员数量的冰山一角，除遭整顿外，染疫死亡的也很多。今年6月，大陆报道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一级巡视员马长青因违法被查。今年4月18日，大陆消息，贵州省黔南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女因违法被查。今年3月31日，大陆报道，贵阳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林刚因违法被查。今年3月27日，大陆报道，原贵州省副省长、贵阳市委书记李在勇因违法被查。今年以来，被当局查处的马长青等4人任职期间都追随中共的迫害法轮功政策，对本辖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都负有领导责任。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被当局以违纪违法的名义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下面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又一批迫害者名单720前递交43国政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今年7月20号前夕，43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将又一批迫害法轮功者名单递交本国政府，要求依法对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甚至冻结资产。此次递交的43个国家包括五眼联盟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欧盟的全部27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波兰、瑞典、比利时、爱尔兰、奥地利、丹麦、罗马尼亚、捷克、芬兰、葡萄牙、希腊、匈牙利、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卢森堡、克罗地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以及另外亚洲、欧洲及美洲的11个国家，其中立陶宛是首次参与此联合行动的。与往常一样，最新的迫害者名单涉及各个地区、各个行业在迫害法轮功中起各类作用的各级中共官员，其中包括范吕斌，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局长，原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国家律师学院党委书记，原司法部研究室主任、司法研究所所长兼中国司法杂志社社长李如林，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会长，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原最高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原司法部劳动教养管理局局长刘嘉义，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提案委员会主任，原山东省委书记叶寒冰，四川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原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原杭州市政法委副书记、杭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兼督察长李成林，山西省副省长、省政法委副书记、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原辽宁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省委政法委委员，原吉林省高级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尤劝荣， 湖北省高级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湖北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原湖南省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原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张毅，海南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原吉林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原吉林省监狱管理局第一政委，原司法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原司法部法制司副司长。谭尊华，黑龙江监狱管理局一级巡视员，原黑龙江省司法厅党委委员，省监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局长。伊建明，黑龙江省司法厅党委委员，省监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99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4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慧网伴我走过那些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5日。1999年迫害发生后，由于种种原因，我失去了与同修的联系，我自己迷失在了常人之中。后来我结婚了，丈夫脾气暴躁，对我非打即骂，我生活的苦不堪言。直到2004年，我在 QQ 上遇到了海外同修蒋真相，同修给我传来了自由门破网软件。我通过自由门打开了明慧网，看到明慧网首页师父在山中静观世间的法相，我心里激动万分。我知道迷途的我又找到家了。我下载了师父所有的经书，自此我又走在了返本归真的路上。我感谢师尊的苦心安排，同时我也感谢坚持不懈向中国大陆传真相的海外同修。若不是海外同修给我传来破网软件，身边没有一个同修的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返回到修炼中来。感谢明慧网这么多年的陪伴，使处于邪恶中心的我们不再孤单，也使我们不再迷失，给我们指明了返本归真的航向。知道了上明慧网的方法后，我拨通了同学 A 的电话，他也是同修。由于我们不在同一座城市，同时又为了彼此的安全，我们一直没有联系。但记性不好的我却对他的电话记得很熟，此时他也迷失在常人之中。听到能上明慧网，他也很高兴。很快，他和他丈夫来到了我家。在我的帮助下，他装了一台二手电脑，我给了他破网软件。自此以后，他也走了回来。他又把自由门传给了同修 B， 这样同修 B 也能自己上明慧网了。我又想办法找本地的同修，可是由于迫害的严酷，很多同修都搬家了。后来很多年，我都没有联系上本地的同修。可是我每天都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因为有了明慧网，我不觉得自己是在独修，我觉得自己始终在集体中修炼。我从明慧网上下载文章，根据自己的条件把它打印出来散发，我还自己刻录光盘散发。有时候我把光盘送给熟悉的人，并叮嘱他们看完后还给我，我再发给别人。根据明慧网上发布的揭露迫害的文章，我还向各地相关部门邮寄真相信。我借工作的便利条件给客户安装破网软件，他们都很喜欢破网软件。他们反馈说，比其他的破网软件速度快，效果好。 当时我还不懂得网络安全的事情。我看到海外同修在 QQ 上讲真相，我也在 QQ 上讲真相。我把海外同修发给我的真相信息大量的转发，我每天除工作外，就是坐在电脑前讲真相，劝三退。对安全问题一无所知的我，在师父的保护下，一直在网上讲了5年的真相。而且在2007年，我家的玻璃窗上还盛开了优昙婆罗花。后来，我写了一篇介绍网上讲真相的文章，明慧同修耐心地提醒我注意安全。我才知道大陆同修在 QQ 上讲真相是不安全的，而且我也看到了几篇同修因为在网上讲真相而被迫害的交流文章。从那以后，我停止了网上讲真相。紧接着2009年，明慧网上又发表了用手机讲真相的技术手册。我下载下来手册，开始按照明慧网上教的方法用手机讲真相。对于面对面讲真相，我做的不是很好，我有怕心和顾虑心。但是在明慧网上看到很多面对面讲真相的交流文章，看到同修们做得那么好，我也试着面对面的讲。虽然没有同修们做得好，但是这些年也讲了一些。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我终于联系上了本地同修。现在我给同修提供资料和技术支持，我融入了本地的正实法的洪流中。在心性修炼方面，有了明慧网上那么多关于心性提高方面的交流，我也由不会修到会修，并且在逐步的走向成熟。我一开始遇到心性冲击的时候是在强忍，我在心里想着忍忍忍，但是我会感到委屈，会流泪，会难过，甚至会怨恨和妒忌，但是我心中有真善忍那个标准在那里。虽然我不能马上达到坦然不动，但是我也绝对不会像常人那样去做。在过关当中，我虽然忍得很难过，但是我从没有想过用常人的方法去报复对方。我会面对这些磨难，向自己的心里找，修炼自己。通过学法和看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再难过的关难我也会过去，而且我从中提高了自己的心性。现在在遇到不好的事情时，我能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为对方着想，体谅对方的不易，向内找自己的执着心，使自己做得更好。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忆与明慧网的结缘之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5日。看到同修写的一篇回忆当初上明慧网的文章，一下子将我的思绪也拉回到了我的青春岁月。1998年的暑假，还在上大三的我已经修炼大法3年了。偶然的一天，在当地的电信营业厅里看到一台电脑可以免费上互联网。凭借着在学校里了解的电脑知识，我开始了第一次的互联网旅程。在接下来的几天，我有空就过来学习。记得第一次搜索并打开设立在香港的一个法轮大法网站的时候，看到网站上旋转的法轮，我激动不已。1999年425以后，国内环境已经比较紧张了，以前从辅导站才能得到师父的经文已经比较困难了，于是上网获取经文成为了主要的方式。 当时主要是在网吧里面上网，大法网站也没有被屏蔽，直接就能登录。当时法轮大法在北美网站成立后，就成为我主要登录的网站。1999年7月20日后，邪恶的疯狂镇压与电视报纸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邪恶宣传，让大法弟子急切地需要知道真相。天安门广场上每天都发生着大法弟子护法的壮举，以及疯狂的抓人的迫害。但是那个时候，法轮大法在北美网站上不去了。当时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以前能获取的大法的真实消息突然间全部中断。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放暑假期间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周围的同修，没有交流，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访问大法的网站。偶然间，我在263信箱中收到了一封群发来的邮件，是一封包含了部分大法真相的中文邮件。当时我如获至宝，信件的结尾写道，可通过代理服务器突破封锁。于是我知道网络封锁是可以突破的，通过代理服务器就可以。但是什么是代理服务器，如何突破，我完全不知道。但是这封邮件如同一道曙光，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匆忙结束了自己的暑假，提前20多天回到学校，一头扎进了学校附近的网吧，寻找代理服务器，搜索如何突破网络封锁。很快，我找到了匿名代理服务器，找到了如何突破封锁的方法。法轮大法的网站在我的面前再次打开了。1999年9月开学后不久，学校老师轮番的劝说要我放弃修炼，并将家中父母叫到学校劝我。在继续完成大学学业和坚持大法的选择中，我坚持大法是好的，不写任何放弃修炼的保证书。学校让我退学，让父母将我带回家。回到家后，我坚持我的信仰，并保持登录明慧网。看到许许多多大法弟子轰轰烈烈的正法壮举，1999年10月，我离开家，走上了去天安门正法的旅程。11月，被父亲从当地驻京办事处接回。回来的火车上，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天空中许许多多的神佛展现出来，我不断地在喊，快出来看啊，天上的神佛展现出来了，快出来看啊。醒来后，我清楚地明白这个梦中的含义，只有走出来的人才能看到天上神佛的展现，不走出来的人是看不到的。1999年底回到家不久后，家里父亲由于工作需要，单位给他配置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打印机。在那个电脑稀缺的年代，这真的是师父的安排。从此我开始了我的正法修炼之路。那时没有宽带，是通过家里的电话线上网。我每天突破封锁上明慧网，下载打印资料，然后交给一个当地同修，他们再拿去复印。那个时候，主要的资料不是面对常人的真相资料，而是全国各地大法弟子伟大的正法壮举以及交流文章。2000年6月，师父在明慧网上刊登第一篇经文《新自明》以及《走向圆满》。我在当天下载后，交给当地同修复印。很快，所有同修都得到经文，当时同修们都激动不已。后来我到了省会城市，做真相资料，教同修突破封锁上明慧网，成为了主要的内容。记得在一个年轻同修家里，教他第一次上明慧网，正好当天师父有兴经文，看到同修亲手第一次打印出师父发正念两种手印的照片时候，年轻同修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笑容，他为自己开始做大法的资料而感到骄傲。2003年，由于自己的色欲执着，网络上接触看到一些不好的视频和一些认识不足，被邪恶迫害。在监狱暴力转化迫害中，我失去了对大法的正信。我不敢接触同修，也看不到大法的书籍。2009年回到家中后，父母并没有对我有太多的怨言，希望我能重新开始生活。 我的人生陷入了普通的常人生活中。2010年，我买了一个收音机，在某个海外节目中，我听到了破网三剑客这几个字，但是更多详细的却听不到了。隐隐约约中，我只知道那是翻墙的软件。我利用电脑找到了翻墙软件，知道了那是自由门软件，可以登录明慧网的。但在打开运行软件前，我犹豫纠结，担心安全，担心被发现。可是最后我还是打开了那熟悉已久的明慧网。明慧网上那一篇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唤醒了我的正信，唤醒了我重新修炼的正念，我重新走回来了。我找到了以前的同修，开始打印并邮寄真相信。记得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掉到井里，但是我又爬到了井口，有人将我拉了上来。我知道师父没有放弃我。接下来的岁月中，我保持着每天都上明慧网的习惯。明慧网上全世界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鼓舞激励着我，大法展现的神迹也破除了我很多人的观念。明慧网对于大法弟子来说真的很重要，希望大法弟子都能坚持上明慧网，并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谢谢大家，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学法修心走出人来，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2日。我是1995年喜得大法的，那一年我24岁。蓦然回首，我很庆幸，生命中多半时间是在大法修炼中度过的。我也很遗憾，修炼路上跌跌撞撞，还重重地摔过跟头，被非法判刑迫害。直到去年八月，在师尊的慈悲点悟和同修的帮助下，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正法修炼，怎样从人中走出来。现将一年来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向慈悲伟大的师尊交一份答卷。第一部分，在正实法中修炼。师尊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为了真正能够使你们修炼上来，我就采用了一个办法，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把我所能够帮助你们的，都压进了那部法里面去，只是看你自己想不想得。所以我告诉大家，看不到我就要以法为师，以法为师。学法是修炼提高最根本的保障，为此，修炼中，我们首先要做到认真学法。我通过背法和通读两种方式学法，通过学法，转变了以下观念。一，从正实自己转向正实大法。在人中，我原来比较强势，从小争强好胜，清高自傲，认为自己精明强干。修炼中，自我观念很重，总是我自当前，信师信法打折扣。学法中，师尊点化我明白了什么法理，就认为我悟到了什么。师尊安排有缘人到我跟前听懂了真相，就认为我救了人。师尊借我嘴点化了同修，就认为我帮了同修。一直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大法。 师尊和大法早已为大法弟子及全宇宙众生开创了最好的一切，是超越我们智慧极限也想象不到的无比的美好。而要得到师尊的恩赐，拥有这美好的一切，只有放下自我，无条件同化大法，返本归真，别无他途。放下多少，同化多少，得到多少。反之，越是抱着自我不放，越偏离大法，越走向灭亡。我原本只是将随着旧宇宙成住坏灭法理走向毁灭的微不足道的小小一粒微尘中的微尘，是师尊的无量慈悲赐予我同化大法进入新宇宙的机会。我有幸被师尊选择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赐予我无上荣耀，赐予我所有一切。而曾经的我怎么就敢狂妄的贪天之功，利用大法证实自己呢？脱胎于旧宇宙的我们以前的本性就是为我为私的，而私与我就是旧宇宙与新宇宙的分水岭。如果抱着私与我不放，执着自己的才华、学识、技能，甚至执着财富、地位、名声，不管表面说的多么冠冕堂皇，做的怎样轰轰烈烈，都是在证实自我。自心生魔中与旧宇宙一同走向灭亡，只有在大法中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才能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中走向新宇宙，实现永生。当达到无私无我时，就会真正融于法中，成为法的一个粒子，大法的无边法力就会展现。无论我们为别人付出多少，师父和大法都会给予我们更多更好的，同时这个过程也是在证实大法。如今我心甘情愿地放下可怜无知、愚蠢狂傲的自我，谦卑地跪在师尊的法像前，叩谢师尊赐予我一切，唯愿自己在大法的熔炉中熔炼成为合格的法粒子。二，个人修炼转向正法修炼。在法正天体已结束向法正人间过渡的今天，正确认识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尤为重要。师父在不同的讲法中多次告诉我们，师父在1999年的720就把720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了最高的位置，之后的修炼就是为了救度众生，证实大法，是为了正法。我以前对大法弟子正法总觉得底气不足，这也是信师信法不够，没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旧势力安排了我们的一丝一念，安排了我们修炼路上的一关一难，这一切都是按照旧宇宙个人修炼的标准安排的，都是在毁众生，于正法中师父所要的完全对不上号，相反却成了正法的阻力。所以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必须全盘否定的。所有不符合法的不正的思想都不是我，都是旧势力强加的，必须要清除归正。就是对旧势力的全盘否定，就是在救度众生。第二部分，向内找，提高心性。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以前只是觉得作为一个修炼人不得不按法理要求做，不是发自内心的，有时还不情愿，遇到矛盾时有时还是向外看，不能向内找。在法理中真正明白了人的理是反的，人认为好的恰恰是不好的，作为一个修炼人必须向内找，真的是从心里认识到应该按法的要求做，无条件的向内找。一，在和孩子的矛盾中向内实修。从小到大，我在自己生活的环境中一直表现得比较优秀，算是小有名气吧。旧势力真是从小就给我强加了骄傲、爱面子、爱听好话、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等求名的心。这个求名的心主要是在和孩子的矛盾中去掉的。 孩子在上大学，正是年少轻狂的时候，而我被迫害后失去了工作中原来的地位，孩子对我由原来的仰望变为不时地说我成了家庭主妇，并且认为他自己了不起，总想给我上上课。常人心上来时，我心里难免失落。因为疫情，孩子先后有整整两学期是在家上的网课，几乎每天24小时和孩子在一起。我守不住心性的时候，就会和孩子吵起来，总把自己摆在母亲的位置要求孩子。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即使是我有问题，也要他亲有过，见始更，以五色，柔五声，不时地对他说，小时候就教你弟子规怎么做的，却不是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向内找。有一段时间真是很难和孩子沟通，多次类似的冲突后，我开始查找自己的问题，找到了爱面子、爱听好话、争强好胜等后天观念和执着，发正念清除他们，并向孩子道歉，母子关系渐渐改善。其实孩子还未出生，我就给他听师父讲法，他小时候和我一起学法发真相资料，也算是大法小弟子了。可我被迫害回家后，孩子就180度大转弯，反对大法，反对我学法练功发正念。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没有按大法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向内实修造成的。我不断地向内找，不仅仅是和他发生矛盾后向内找，平时他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会促使我找自己。慢慢的，他一点点地理解我，说，这大法你学吧。中午晚上做饭，吃饭如果赶上发正念，他都支持我往后延一点时间，如果我忘了，他还会给我提醒，不耽误发正念。有时他也会主动问我在大法中的收获，我告诉他，我从向外看到向内找，自己错了时向内找，找到无论对错都无条件向内找。我还告诉他，有时自己有问题也意识不到，如果你看到就给妈妈指出来。他向我竖起大拇指说，你挺厉害。有两次给他洗衣服时，洗衣机接通电源可是不工作，他说找人来修一修吧。我说洗衣机没坏，只要我向内找修好自己，洗衣机就好了。当找到问题后，洗衣机真的开始工作了，他也见证了大法修炼的神奇。二，在与同修相处中走出人来。修炼中与常人有矛盾时，比较容易向内找，用修炼人标准要求自己，而与同修发生矛盾时，却经常向外看，用法来衡量同修，特别是家人同修。同修之间在生生轮回中有善缘也有恶缘，旧事里就是把过去转生中一幕幕戏中角色的恩怨强加给今天的大法弟子，造成各种间隔。我自己觉得与家人同修相处时总是退让付出，可不管怎样，家人同修就是不满意，还用最伤人的话刺激我，我心里很不平衡。家人同修梦中看到过去我曾经欠过他一条命，并告诉我，我也没有醒悟，总是陷入人的里，觉得委屈伤心，用大法要求对方，时间长了还生出怨恨。我想善待同修就是无条件向内找，不看对方的表现，只找自己问题。可那时是站在个人修炼基点上，只是无怨无恨善待对方，却是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原来真正的自己是完全没有人的各种观念和执着心的，而在自己思想中反映出来的各种不好的观念与执着都不是真我，是旧势力强加的假我。向内找时，一定不要认为我有什么执着，而是站在真我的角度清除那些人中的观念执着。我明白了， 就是利用我们过去的渊源，给家人同修强加了专门刺激我的言行作为矛，又给我强加了看不上对方言行的观念和执着作为盾。这些矛盾根本不是同修的真我与自己的真我之间产生的，完全是旧势力强加给同修与我没修好的人的一面的，从而造成间隔。如果我现在人中去自己的执着，就会一直被旧势力钻空子，只有用本性的一面正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见到同修，不管他怎么说难听的话，挑我的毛病，我都不动心，因为我认清了他的表现都是旧势力强加的，不是真正的他。在清除自身不正的因素的同时，发正念清除操纵他背后的因素，平时也加大密度长时间发正念，清除间隔我们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他对我不满意的地方我也尽力做好，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再见面，他也不指责我了，我们之间多年的间隔终于消除了。回望一年来的修炼路，我深知点点滴滴的收获都是在大法中得到的，都是师尊的慈悲点悟。我也清楚地知道自身还有很多不足没有归正，我会信师信法，在走向神的路上奋力精进。感恩师尊，叩谢师尊，不足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少年得法师尊度，讲真相精进救人》，作者青年大法弟子莲香。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6日。我10岁便跟随母亲得法修炼，现在是一名得法多年的青年大法弟子。下面是我修炼中的体悟和证实大法的经历。第一部分，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得法初期，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我记得当时拉了3个月的肚子，但无论怎么拉，我都精神抖擞，而且吃得下饭，睡得着觉。我的身体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后来就不拉了。听常人说，如果是他们拉上几天肚子，弄不好会虚脱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可我拉了3个月，一点事也没有，谢谢师父保护。还有一次，学校放19天寒假，我18天都在宵夜。我们这儿的冬天很冷，可是我全身都在发高烧，2天2夜没合眼。第3天我睡着了，早晨起来，嘴唇都烧干了，紧紧地粘连在一起，嘴巴都张不开，用手撕还很疼。上学的前一天，我的烧退了，身体恢复了正常。我心里明白，师父选在假期给我宵夜，是师父为小弟子考虑，一点也不耽误我的学业。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当我返校时，看到熟悉的同学们，我便高兴地主动与他们打招呼，可同学们见了我，像不认识似的，他们问我是谁，我说是某某某，他们显得很惊讶， 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原来呀，我在发烧的那18天里已经食不知味，吃什么食物嘴里都是苦的，因此我一下子瘦了20斤左右，以致同学都不认识我了。可神奇的是，3天的时间我便恢复了体重。对此我想不明白，我也没吃什么东西，3天为何能长那么多肉？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同修的情况与我类似。文章的大意是，在修炼的过程中，师父会把我们好的留下，坏的去掉，该我们有的一样都不会少，所以我们的身体才恢复得这么快。第二部分，体悟正念的威力。有一次我患牙疼，一直影响到我的眼睛、耳朵、脸、脖子和头部，除了鼻子不疼，其他部位都很疼，令我坐卧不安，根本没法睡觉。我就坚持坐起来发正念。开始发正念没法入境，疼得想打滚，但我不为所动，坚持发正念，也不去想结果。我连续发了2个小时，所有的疼痛几乎消失。我睡了一觉，早晨起来全好了。我悟到这是正念的威力，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承受和拿掉了这块巨大的业力。第三部分，有颗为他的心。有一年我在饭店工作，中午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有一天我突感身体不适，只觉得全身乏力，直冒冷汗，人就像虚脱的马上要晕倒了一样。但我还是用坚强的意志力在支撑，我多想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呀。可是我想到大伙儿都忙，谁也腾不出时间帮忙啊，我便咬牙坚持干。当时客人点菜，我们用的都是点菜宝，这玩意儿就像个平板电脑一样，用一支笔轻点一下就选上了。可我当时真的无力，而且全身发抖，我很努力地控制它，手才能正确地在点菜宝上打上勾。最后因为抖得太厉害了，还是下错了一桌菜，经理叫我为那桌菜买单，我便告诉他我出错的原因，也没有去为自己辩解。可能当时自己的想法和行为符合了法，因此当天身体就恢复了正常。因为我当时完全考虑的是别人，一点都没有去想自己的身体如何难受的事。第四部分，摩擦中向内找。我这个人有个不好的饮食习惯，总喜欢吃当天炒的新鲜菜，我的孩子也这样。有一次炒菜，母亲让我把上一顿的剩菜合在一起，可我觉得两种菜品不一样，就想单独热一热，不愿意按母亲的要求去做。母亲显得有点不高兴，单独热，你和孩子们都不愿吃剩菜，只能我和你爸吃了，热在一起，大家就分着吃了。母亲说出了她的想法，我听她如此一说，很快找到了执着，自己有怕吃亏的心，自私，没有替父母着想。看似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却在不经意间暴露了我这么重的人心，也伤害了母亲，对母亲也没有做到孝和顺。自己应该主动吃剩菜，让父母吃新鲜的菜才对呀。我想以后再遇到这些事，就与对方多沟通，认识到自己错了，就要及时归正自己的言行，这样不但会减少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且也会在修炼上得到提升，这不是一件好事吗？第五部分，讲真相中的起悟。有一天，我和母亲去了一个理发店讲真相，母亲主讲，我在旁边发正念配合。母亲给殿堂里的人都讲了一遍，就剩下一位吹头发的女士没讲了，母亲就去跟那女士讲。我心想，怎么给她讲啊？吹风的声音很大，是听不见的啊。那女士也表示听不见，吹头发的小伙子就关了吹风机。 那女士一听到法轮功三个字啊，立即来了兴趣。她说自家有个亲戚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后来学了法轮功就康复了。女士还说她家有法轮功的书和护身符。听了那女士的一席话，我感到很汗颜，遇事总用人念负面思维看问题，没有用正念神念去思考，其实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就只需我们开口了。我想在场的所有人听了那女士的话，都会对法轮功有一个正面深刻的认识。第六部分，在同学聚会上讲真相。从小到大我都没有参加过聚会，有一天我看到群里面有人提议20年了聚一下吧，我突然想，对呀，有这个聚会我就可以给他们讲真相了。我在心里请求师父帮我把有缘人安排过来，并发正念，清除阻碍他们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们约好后加上我去了13个人，其中一人有事中途离开，很遗憾他没有听到真相，其他人我尽量找机会给他们讲。同学们明白真相后都乐意地做了三退。还剩下几个同学没讲，在包间 K 歌，里面的声音很嘈杂，我心里很着急，再不讲以后很难有机会再见面了。于是我在心里默默求师父帮帮弟子，让弟子有机会给大家讲，并给予弟子胆量和智慧。然后我鼓起勇气让大伙都听我说几句，大家都围拢过来，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是一部高德大法，教人真善忍，还讲了在天安门发生的所谓自焚事件是假的，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还讲了三退的原因。其中一个同学当过兵，被中共洗脑中毒很深，中途两次打断我说话想把话岔开，但其他同学立即阻止了他，并说你先听他指我讲完吧。另一个听明白了真相的同学及时帮了我，只听他说人家说了从内心退，知道吧，对你一点影响也没有，不要有顾虑。其他同学一听都赞同，纷纷都做了三退，得到了大法的救度。只有那位当兵的同学母亲曾遭人构陷，坐过4年冤狱。邪党这几年搞所谓的敲门行动及清零，也没放过对我家的骚扰。开始是镇上的区委的人来找母亲，父母没有怕心，都给这些人讲大法的真相。前两次我有事都不在家，最后一次市里又来人，我回家正碰上。我告诉他们大法是好的，当年母亲病得很严重，危在旦夕，无力走路，干活都得在地上爬，都是我亲手给母亲熬的药，后来母亲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其中一人问我，你也练法轮功吗？我听了一愣，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问题。我想说没练肯定不对，说练吧他们中没人知道。母亲也看了我两眼，我马上领悟到还是不要轻易暴露自己。这时师父开启了我的智慧，我突然脱口说道，我信法轮功，我亲眼看见母亲患了癌症练了法轮功才好的。我们三人都给来人讲，父母讲时我就配合着发正念，来的人都说不是他们来转化母亲，而是我们想转化他们。自那以后那些人再也没来过，也许他们听明白了，也该为自己的未来考虑考虑吧。第六部分，结语。修炼中我深知自己是肩负重大使命和责任的，不论我在哪里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现在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我一定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多救人，做好3件事，跟师父回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声独唱《法轮大法好》。5月13日，对每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来说，是一个神圣的日子。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华诞。每年的这一天，并送贺卡及各类艺术品到明慧网，表达他们对李洪志先生的思念和感恩，恭祝师尊华诞同庆法轮大法日。今天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2020年庆祝日的其中一首，歌词是这样写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的威德辉映天地间，法轮大法好，圣王的威德布满苍宇间。啊，大法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同庆新宇的美好。看那新宇的春天已来到，让我们歌唱新宇的美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春晓作词作曲，德音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